《红楼梦》卷二十六，枫腰桥设筵传心事，潇湘馆春困发幽情。话说宝玉养过了33天之后，不但身体强壮，一且连脸上疮痕平复，仍回大观园去，这也不在话下。
且说近日宝玉病的时节，贾云带着家下小厮坐更看守，昼夜在这里。那小红同众丫鬟也在这里守着宝玉，彼此相见多日，都渐渐混熟了。小红见贾云手里拿着手帕子，倒像是自己从前掉的，待要问他又不好问的。不料那和尚道士来过，用不着一切男人，贾云仍种树去了。这件事待放下又放不下，待要问去又怕人猜疑，正是犹豫不决、神魂不定之际，忽听窗外问道：姐姐在屋里没有？小红闻听，在窗眼内往外一看，原来是本院的个小丫头，名叫佳慧的，因答说：在家里呢，你进来吧。佳慧听了跑进来，就坐在床上笑道：我好造化，才在院子里洗东西，宝玉叫往林姑娘那里送茶叶，花大姐姐交给我送去，可巧老太太给林姑娘送钱来，正分给他们的丫头们呢，见我去了，林姑娘就抓了两把给我，也不知多少，你替我收着。便把手帕子打开，把钱倒了出来，小红就替她一五一十地数了收起。佳慧道：你这一阵子心里到底觉怎么样？依我说，你进家去住两日，请一个大夫来瞧瞧，吃两剂药就好了。小红道：哪里的话，好好的家去做什么？佳慧道：我想起来了，林姑娘生得弱，时常吃药，你就和她要些来吃，也是一样。小红道：胡说，药也是混吃的。佳慧道：你这也不是个常法儿，又懒吃懒喝的，终究怎么样？小红道：怕什么，还不如早些死了倒干净。佳慧道：好好的怎么说这些话？小红道：你哪里知道我心中的事。佳慧点头想了一会儿道：可也怨不得你，这个地方本也难占，就像昨儿老太太因宝玉病了这些日子，说服侍的人都辛苦了，如今身上好了，各处还乡了愿，叫把跟着的人都按着等赏他们，我们算年纪小上不去，我也不抱怨，像你怎么也不算在里头，我心里就不服。袭人哪怕他得10分也不恼他，原该的。说句良心话，谁还能比他呢？别说他素日殷勤小心，便是不殷勤小心也拼不得。只可气晴雯绮霞他们这几个都算在上等里去，仗着老子娘的脸面，众人倒捧着他去，你说可气不可气？小红道：也不犯着气他们，俗话说的，千里搭长棚，没有个不散的筵席，谁守一辈子呢？不过3年5载，个人干个人的去了，那时谁还管谁呢？这两句话不觉感动了佳慧心肠，由不得眼圈红了，又不好意思无端的哭，只得勉强笑道：你这话说的是，昨儿宝玉还说，明儿怎么样收拾房子，怎么样做衣裳，倒像有几百年熬煎。 小红听了冷笑两声，方要说话，只见一个未留头的小丫头走进来，手里拿着些花样子并两张纸，说道：这两个花样子叫你描出来呢。说着向小红撂下，回转身就跑了。小红向外问道：到底是谁的？也等不得说完就跑，谁蒸下馒头等着你，怕冷了不成？那小丫头在窗外只说得一声：是启大姐姐的。抬起脚来咕咚咕咚又跑了。小红便赌气把那样子置在一边，向抽屉内找笔，找了半天都是秃了的。因说道：前儿一支新笔放在哪里了？怎么想不起来？一面说一面出神，想了一会儿方笑道：是了，前儿晚上婴儿拿了去了。便向佳慧道：你替我取了来。佳慧道：
花大姐姐还等着我替她拿箱子，你自取去吧。
小红道：她等着你，你还坐着闲打牙，我不叫你取去，她也不等你了，坏透了的小蹄子。说着自己便出房来，出了怡红院，一径往宝钗院内来。刚至沁芳亭畔，只见宝玉的奶娘李妈妈从那边来。小红立住笑问道：李奶奶，你老人家哪里去了？怎么打这里来？李妈妈站住，将手一拍道：你说好好的，又看上了那个什么云哥雨哥的，这会子逼着我叫了他来，明儿叫上房里听见，可又是不好。小红笑道：
你老人家当真的就信着他去叫吗？
李妈妈道：
可怎么样呢？
小红笑道：
那一个要是知好歹，就回不进来才是。
李妈妈道：
他又不傻，为什么不进来？
小红道：
既是进来，你老人家该别同他一起儿来，回来叫他一个人乱蹦，可是不好吗？
李妈妈道：
我哪有那门大功夫和他走，不过告诉了他，回来打发个小丫头子或是老婆子带进他来就完了。
说着拄着拐一径去了。小红听说便站着出神，且不去取笔。不多时，只见一个小丫头跑来，见小红站在那里，便问道：
红姐姐，你在这里做什么呢？
小红抬头见是小丫头子坠儿，小红道：
哪里去？
坠儿道：
叫我带进云儿爷来。
说着一径跑了。这里小红刚走至枫腰桥门前，只见那边坠儿引着贾云来了。那贾云一面走一面拿眼把小红一溜，那小红只装着和坠儿说话，也把眼去一溜贾云，四目恰好相对。小红不觉把脸一红，一扭身往恒芜院去了，不在话下。
这里贾云随着坠儿威仪来到怡红院中，坠儿先进去回明了，然后方领贾云进去。贾云看时，只见院内略略有几点山石，种着芭蕉，那边有两只仙鹤在松树下踢铃，一溜回廊上吊着各色笼子，各色仙禽异鸟，上面小小五间爆煞，一色雕镂新鲜花样隔扇，上面悬着一个匾，四个大字，提到是怡红快绿。贾云想到 怪道叫怡红院，原来匾上是这四个字。正想着，只听见里面隔着纱窗子笑说道：快进来吧，我怎么就忘了你两三个月。贾云听见是宝玉的声音，连忙进入房内，抬头一看，只见金碧辉煌，文章闪烁，却看不见宝玉在哪里。一回头，只见左边立着一架大穿衣镜，从镜后转出两个一对十五六岁的丫头来，说：
请二爷里头屋里坐。
贾云连正眼也不敢看，连忙答应了。又进一道碧纱橱，只见小小一张田七床上悬着大红销金撒花帐子，宝玉穿着家常衣服撒着鞋倚在床上，拿着本书，看见他进来，将书掷下，早带笑立起身来。贾云忙上前请了安，宝玉让座，便在下面一张椅子上坐了。宝玉笑道：只从那个月见了你，我叫你往书房里来，谁知接接连连许多事情，就把你忘了。贾云笑道：总是我没福，偏偏又遇着叔叔欠安，叔叔如今可大安了。宝玉道：大好了，我倒听见说你辛苦了好几天。贾云道：辛苦也是该当的，叔叔大安了，也是我们一家子的造化。说着，只见有个丫鬟端了茶来与他。那贾云口里和宝玉说话，眼睛却瞅那丫鬟，细挑身子，绒长脸儿，穿着银红袄、青缎子背心、白绫细折裙子。那贾云自从宝玉病了，他在里头混了两天，都把有名人口记了一半。他看见这丫鬟，知道是袭人，他在宝玉房中比别人不同，如今端了茶来，宝玉又在旁边坐着，便忙站起来笑道：姐姐怎么替我倒起茶来，我来到叔叔这里又不是客，让我自己倒罢了。宝玉道：你只管坐着吧，丫头们跟前也是这样。贾云笑道：虽如此说，叔叔房里姐姐们，我怎么敢放肆呢？一面说，一面坐下吃茶。那宝玉便和他说些没要紧的散话，又说到谁家的戏子好，谁家的花园好，又告诉他谁家的丫头标致，谁家的酒席丰盛，又是谁家有奇货，又是谁家有异物。那贾云口里只得顺着他说。说了一回，见宝玉有些懒懒的了，便起身告辞。宝玉也不甚留，只说：你明儿闲了只管来。仍命小丫头子坠儿送出去了。出了怡红院，贾云见四顾无人，便脚步慢慢地停着些走，口里一长一短和坠儿说话，先问他：几岁了？名字叫什么？你父母在哪行上？在宝书房内几年了？一个月多少钱？总共宝书房内有几个女孩子？那坠儿见问，便一桩桩的都告诉他了。贾云又道：刚才那个和你说话的，他可是叫小红？坠儿笑道：
他就叫小红，你问他做什么？
贾云道：方才他问你什么手帕子，我倒捡了一块。坠儿听了笑道：
他问了我好几遍，可有看见他的帕子的？我那么有大功夫管这些事儿，今儿他又问我，他说我替他找着了，他还谢我呢，才在恒务院门口说的，二爷也听见了，不是我撒谎。好，二爷，你既捡了，给我吧，
我看他拿什么谢我。
原来上月贾云进来种树之时，便捡了一块罗帕，知是这园内的人失落的，但不知是哪一个人的，故不敢造次。今听见小红问坠儿知是他的，心内不生喜兴，又见坠儿追索，心中早得了主意，便向袖内将自己的一块取了出来，向坠儿笑道：我给你，给你，你若得了他的谢礼，可不许瞒我的。坠儿满口答应了，接了手帕子送出贾云，回来找小红，不在话下。